大家好，我是 Winter。 对于前端开发来说呀，我们平时与浏览器打交道的时间是最多的，可是浏览器对于前端同学来说呢，更多像是黑盒啊。我们仅仅知道它能做什么，但是不知道它是如何做到的。我们今天这一讲啊，开始进入到这个浏览器的工作原理部分。在我面试和接触过的前端开发者当中啊，大部分的前端同学对这部分的知识基本都是一知半解啊，有一部分同学还会质疑这部分知识的重要性。而这个跟我工作真的相关吗？学多了是不是就偏移了前端工作的方向呢？实际上啊，我们这里所要接触的前端的浏览器的工作原理啊，只是它的大概过程啊。我们这部分浏览器的工作原理呢，不但是前端面试的常考的知识点，它是实际上能够辅助你的工作的啊。学习这个浏览器内部的工作原理啊，对我们做性能优化、排查错误都是有很大好处的。在我们的课程中呢，我也会控制这个浏览器相关知识的力度啊，把它保持在给前端工程师了解浏览器的水准，而不是详细到给浏览器开发工程师实现浏览器的这个水准。所以呢，我们从今天开始啊，就来思考一下一个浏览器到底是如何工作的。实际上呢，对浏览器的实现者来说，他做的事情就是把一个 URL 变成一个屏幕上显示的网页。这个过程是这样的，浏览器首先使用 HTTP 协议或者 HTTPS 协议向服务端请求页面，然后呢把请求回来的 HTML 代码经过解析构造成 DOM 数。接下来呢，计算 DOM 数上所有节点的这个 CSS 属性，然后呢根据 CSS 属性对元素逐个进行渲染，得到每个元素在内存中的位图。然后啊，这里有一个可选的步骤是对位图进行合成，这个呢能够极大的增加后续绘制的速度。合成之后呢，再把这个合成之后的图片啊绘制到屏幕上，我们就得到了最终的结果了。在我们开始详细介绍这个整个的浏览器这个工作实现原理之前啊，我们先要建立一个感性的认识。我们从 HTTP 请求回来开始呢，这个过程并非是一般想象中的一步做完再做下一步，而是呢一条流水线。从 HTTP 请求回来呢，就产生了这个流式的数据，后续的 DOM 数构建、 CSS 计算、渲染、合成、绘制都是尽可能的流式去处理前一步的输出，也就是不需要等到上一步骤完全结束就开始处理上一步的输出。这样啊，我们在浏览网页的时候啊，才会逐步的出现这个页面。今天这堂课呢，我们首先来介绍网络通讯的部分。首先呢，我们来讲一下 HTTP 协议。浏览器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根据 URL 把数据取回来，这个取回数据啊，用的就是 HTTP 协议。实际上这个过程之前呢，还有 DNS 查询这样网络层的一些工作啊，这里呢我们就不详细的展开了，我们只讲上层的 HTTP。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 HTTP 的标准啊。 HTTP 标准由 IETF 组织制定，跟 HTTP 相关的标准主要有两份，一份是 RFC 2616，还有一份是 RFC 7234。这个7234呢是2616的一个补充，这是 HTTP 1.1 协议，也是现行标准。 HTTP 协议呢，它是基于 TCP 协议出现的。对 TCP 协议来说呢，它是一条双向的通讯管道，而 HTTP 在 TCP 的基础上规定了这个 Request Response 模式。这个模式呢，决定了通讯必定是由浏览器端首先发起的。大部分情况下，浏览器的实现者呢，只需要用一个 TCP 库，甚至一个现成的 HTTP 库就可以搞定浏览器的网络通讯部分。这个 HTTP 协议呢，是纯粹的文本协议，它规定了使用 TCP 协议来传输文本格式的一个应用层协议。下面呢，我们有一个小实验，我们用 TCP 客户端来手工实现 HTTP。首先呢，我们需要安装 Telnet 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呢是一个纯粹的 TCP 连接工具， 这个 Mac 和 Windows 上都可以安装啊， Linux 上也可以安装啊。这里呢我就不给大家念了安装方法。那么我们实验的部分呢，首先是运行 Telnet 啊，我们这里呢有一个例子是连到了极客时间的主机。我们在命令行里输入以下的内容 Telnet 啊，极客时间的域名是 time.geekbomb.org 啊， Telnet 的第一个参数呢就是这个域名，第二个参数是80啊，我们就在命令行里输入这个，输入完了我们敲回车进入到 Telnet 里面。这个时候啊 TCP 连接已经建立，我们呢输入下面的字符作为请求啊，第一行输入 get 空格斜杠空格 http 杠 1.1， 第二行呢是 host 冒号 tab.geekbomb.org。 这个时候啊按两下回车，我们就可以收到服务端的回复了。服务端的回复呢是一个301啊，这个 http 1.1 啊 301啊，这叫 moved permanently 啊，这个意思是极客时间，因为我们用的是 HTTP 协议去访问的啊极客帮的这个网站啊，所以它提示我们这个已经迁移到 HTTPS 协议了。不过没有关系，实际上这个也是一个 HTTP 的回复啊，这就是一次 HTTP 完整的请求过程了。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TCP 通道中传输的呀完全都是文本啊，这也是我们前面讲 HTTP 是个文本协议的原因。在这个请求的部分呢，第一行被称作 request line， 它分为三个部分， HTTP 方法啊 method， 请求的路径和请求的协议和版本。在响应部分呢，第一行被称作 response line， 它也分为三个部分，就是协议和版本、状态码和状态文本。在这个 request line 或者 response line 之后啊，就是这个请求头或者是响应头，这些头呢由若干行组成，每行呢是用冒号分隔的名称和值。在头之后啊，以一个空行，也就是两个换行符为分隔，就是我们的请求体和响应体。那请求体呢可能包含文件或者表单数据，响应体呢则是 HTML 代码。那么下面呢我们就来详细的讲一讲 HTTP 协议的格式。根据上面的分析啊，我们可以知道 HTTP 协议大概可以划分成以下部分啊， Request Request Line Head Body， Response 是 Response Line Head Body 啊。那么我们简单看一下这些部分中啊，这个 Path 是请求的路径，这个完全是由服务端来定义的，没有特别多的内容。这个 Version 呢就是协议和版本，几乎都是固定的字符串 HTTP 1.1 啊。如果是用的 2.0 呢，这个地方就是 HTTP 2.0。 这个 response body 呢就是我们最熟悉的 HTML 代码啊，我们后面会有专门的课程介绍这一部分，这里就不多讲了。那么下面呢我就来逐个给你介绍一下其他的部分啊。首先是 HTTP method 啊， HTTP method 呢这里方法跟我们的编程中的这个 method 方法意思是非常类似的，表示我们这次 HTTP 请求希望执行的操作类型。这个方法呢目前有以下几种定义： get post head put delete connect options trace。 浏览器呢通过地址栏去访问页面都是 get 方法，这个表单提交呢一般产生 post 方法，所以 get 和 post 也是我们日常最重要的两种方法。其他呢大家可能见的也比较少啊，这个可能基本上都不用，但是呢还是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这 head 呢是一个跟 get 类似的这样的一个方法，但是有一个区别呢，就是它只返回请求头，而且多数呢都是由 JavaScript 通过 Ajax 去发起的这个请求。而 put 和 delete 分别表示添加资源和删除资源，但实际上呢这只是语义上的一种约定，没有强约束。这个服务端真正收到请求的时候还是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去做处理。这个 connect 呢多数用于 HTTPS 的和 WebSocket 的请求，这个也不是一般的 HTTP 用的啊。 options 和 trace 呢一般用于调试，多数的线上服务呢都不支持。啊，这就是 HTML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 get 方法和 post 方法。那么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HTTP 的 response line 部分的状态码和状态文本。这个状态码其实数量还蛮多的，所以呢其实我这里希望给大家介绍的都是关键的。首先我们应该知道这个状态码的系列啊，这个1XX系列啊，一几几系列表示的是临时的回应，客户端应该继续。这个呢一般不是最终的状态。这个二几几呢都是表示请求成功啊，典型的呢就是200请求成功啊。这个三几几呢表示请求的目标有变化啊，需要客户端做进一步处理。这著名的有301和302，就是永久性跟临时性跳转。304就是跟客户端缓存没有更新。四几几的状态码呢表示的是客户端请求错误啊，比较典型的有403没有权限啊，404表示请求的地址不存在。这里介绍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彩蛋啊，就是418。这个其实四几几的状态码只定义到了417。那么418呢定义了一个叫做 It's a teapot 啊，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回复。实际上呢这是一个彩蛋，来自 IETF 的一个愚人节玩笑。他在 RFC 2324这份标准中规定这个叫做超文本花咖啡壶控制协议。实际上这个并没有任何的应用啊，但是418表示的是这是一个茶壶不是一个咖啡壶啊，请求错误，有一个茶壶发送了咖啡壶控制协议的内容。然后五几几呢表示服务端的处理错误啊，最典型的500表示通用的服务端错误，不知道是什么错误。503呢表示服务端暂时性的错误啊，可以一会儿再试。比如说这个服务端的请求数量太多了，处理不过来了，可能出一个503啊。对我们前端来说啊，这个一几几系列的状态码是非常陌生的啊，因为一几几的状态码是被浏览器或者是 HTTP 库啊直接就处理掉了啊，不会让上层应用知道。这二几几系列的呢是最熟悉的就是200了啊，这是大家最喜欢的状态码。这里需要注意啊，讲一点，就是304是每个前端必知必会的一个状态啊。产生这个状态的前提是客户端本地已经有缓存的版本，那种 request 当中啊发给服务端的标志表示服务端经过了判断发现这个页面没有更新啊，这个时候呢就会返回一个不含 body 的304啊请求，这个时候呢客户端就给用户呈现的就拿本地的缓存就可以了，这可以避免这个 body 的大型的这种 body 的传输啊。接下来我们讲一下这个 HTTP 头啊，这个有请求头和响应头。HTTP 头可以看作一个键值对，原则上呢 HTTP 头也是一种数据啊，我们可以自由定义 HTTP 头和值啊，但是在 HTTP 规范中呢规定了一些特殊的 HTTP 头，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它们。在 HTTP 标准中啊，有一个完整的请求和响应头的规定，这里呢我们挑几个重点的来讲一下啊，这也是我希望大家能够记住的。我们先来看看 request header。 accept 是浏览器端接受的格式， accept encoding 是浏览器端接收的编码方式， accept language 是浏览器端接受的语言，对于服务端呢是判断多语言的一个重要依据，这是 accept 三兄弟啊，这个发回来一个浏览器不支持的格式啊。cache control 啊，这个是控制缓存的时效性，多用于这种缓存节点啊。这个 connection 连接方式，这个地方如果是 keep alive 啊，而且服务端支持呢，就会复用连接。然后 host 啊 ，HTTP 访问的时候使用的域名啊，因为 HTTP 的服务端呢，实际上它这个请求里面除了这个 host 是拿不到这个域名的，因为域名在进到服务端之前已经被 DNS 处理掉了。 还有一个叫做 if modified since， 这是上次访问时的更改时间，如果服务端认为这个时间之后自己没有更新，就会给出来这个304的响应，这是前面刚讲过的。还有一个叫做 if not match， 这个呢一般是上次访问时候的 etag， 它跟更改时间作用差不多啊，通常是页面的信息摘要，这个呢比更改时间呢更准确一些，所以说一些服务端其实比较推荐用 if not match 而不是 if modified since。 user agent 客户端标识啊，这个因为一些历史原因啊是一笔糊涂账啊，多数浏览器这个字段都非常的复杂，区别十分微妙，这个都在互相的模拟，所以呢这一部分就不给大家细说了，这个完全是没有任何规律非知识性的记忆性的内容。而 cookie 这个是客户端存储的 cookie 字符串啊。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response header。response header 也有 cache control 缓存控制啊。通过客户各级缓存保存的时间。比如说这个我们设一个 max age 等于0，就表示不需要缓存。这个是一个常见的技巧，可以避免这个中间节点去进行缓存。connection 是还是连接类型啊，同样可以 keep alive 表示复用连接。content encoding 啊，然后内容的编码方式通常呢就是 gzip 了之后呢，这个现在的网站基本都是 gzip， 这个会提高性能啊。content length 内容的长度啊，有利于浏览器判断内容是否已经结束。content type 内容类型，所有请求网页的啊都是这个Text HTML 这个 content type， 如果是请求图片可能就是别的啊。Date 就是当前的服务器日期啊。Etag 这个我们前面讲那个 if not match 的时候已经提到了啊。这个 Etag 是这个页面的信息摘要啊，这个具体用哪个摘要算法是由服务端决定的，这个是用于判断是否需要重新到服务端取回页面啊。Expires 这是跟我们前面讲的 if modified since 相对应的过期时间啊，因为判断下次请求是否要到服务器端取回页面。而 keep alive 啊，同样这个是在前面这个 connection with keep alive 的时候，就保持连接不中断的时候的一些信息啊，这个是一个复杂的字段啊，对，它可以加一些这个属性名啊，比如说这个 timeout 等于5 max 等于100啊，这样去设置 keep alive。last modified 这个是页面上次的修改时间。server 服务端的软件类型，这个比如说是 tomcat 的就是 tomcat， 这个就是服务端可以自己定义的。set cookie 设置 cookie 啊，就服务端要求客户端去设置 cookie 存下来的东西啊，这可以存在多个，这是唯一一个可以存在多个的头。via 啊，这个是服务端的请求链路啊，对于一些调试的场景至关重要的一个头的属性。这个比如说我们有用 CDN 的情况下啊，这个 VIA 可以告诉我们它进行了服务端的这个请求的链。这里啊仅仅列出了我认为比较常见的 HTTP 头啊，这些头呢是我认为前端工程师应该做到不需要查阅啊，看到就可以知道意思的 HTTP 头。这个完整的列表呢，我觉得还是请你参考我给出来的这个 RFC 2616标准。然后我们来说一下 HTTP request body。HTTP 请求的 body 主要是用于这个提交表单的场景啊。实际上这个 HTTP 请求的 body 呢也是比较自由的，只要浏览器端发送的 body 服务端认可就行了。一些常见的 body 格式有这个 application JSON。啊，或者是 application 啊，这个 form URL encoded， 还有这种 multipart form date 这种，然后还有或者是 text XML 啊，我们使用这个 HTML 的 form 标签呢，提交会产生 HTML 请求，默认会产生这个 application 啊杠啊 x3w form URL encoded 的这种格式啊，有文件上传的时候呢，会使用这个 multipart。啊 ，form date 这种格式，这个具体的格式呢就不给大家介绍了，因为大家毕竟必须要写服务端去处理这个东西， 啊，大家只要知道这个 request 的 body 里面主要存什么就可以了。下面我们讲一下这个 HTTPS 啊， HTTPS 是在 HTTP 协议的基础上啊，这个进行了一些其他的设计啊。HTTPS 和 HTTP2 都规定了更复杂的内容，但是他们基本上保持了 HTTP 的设计思想啊，即 request response 这种模式。那么 HTTPS 有两个作用啊。一是确定请求目标服务端的身份啊，二是保证传输的数据不会被网络中间节点窃听或者篡改。这两点呢，就是 HTTPS 跟 HTTP 的不同之处。现在基本上全网也都用 HTTPS 了。HTTPS 标准呢，也是由 RFC 规定的。我们可以到 RFC 2818找到它的这个规范的内容啊。HTTPS 的原理是使用加密的通道来传输 HTTP 的内容。HTTPS 呢，首先与服务端建立一条 TLS 加密通道。TLS 呢是构建于 TCP 协议之上的，它实际上是对传输的内容做一次加密。所以从传输的内容来看呢 ，HTTPS 跟我们前面讲的 HTTP 是没有任何区别的。区别仅仅在于是裸的 TCP 协议还是 TLS 协议。在早期呢，有一些实现上把这个通道叫做 SSL， 实际上呢，现在的标准的称呼都是 TLS 了。我们来讲一下 HTTP2 是 HTTP 1.1 的一个升级版本啊，它的规范在 RFC 7540。HTTP 2.0 呢，最大的改进有两点，第一是支持服务端推送，第二是支持 TCP 连接复用啊。这个服务端推送呢，能够在客户端发送的第一个请求到服务端的时候啊，就提前把一部分内容推给客户端，放到缓存当中，这样可以避免这个客户端请求顺序带来的并行度不高的问题，从而导致这个性能下降啊。这个 TCP 连接复用呢，则是可以把多个 HTTP 请求用一个 TCP 连接来传输，这样避免了在 TCP 连接建立时候的三次握手开销，和这个刚开始建立 TCP 连接的时候啊，这个传输窗口小的这个问题。因为 HTTP 连接的这个传输窗口啊，是逐包扩大的啊，一般来说是每个包乘以2，到不能扩大了为止。所以呢，这个 HTTP 2.0 啊，其实它在性能上的表现是非常的突出。另外呢，其实很多优化在设计更下层的协议啊，就比如说 IP 包的分层情况、物理层的建连时间啊，都是需要被考虑的。所以说呢，大家如果说做性能优化这个课题啊，我们后面的课程会讲啊，它不能光靠这个 HTTP 2.0。最后总结一下啊，在这一节的内容里面，我们一起学习了浏览器的第一步工作啊，就是首先使用 HTTP 或者 HTTPS 协议向服务端请求页面这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掌握 HTTP 协议就是重中之重啊。我们从一个小实验开始，带你体验了一次完整的 HTTP 请求过程，我们一起分析了 HTTP 协议的结构。接下来我们分别介绍了 HTTP 方法、HTTP 状态码、状态文本、HTTP head、HTTP request body 这几个重点需要注意的部分，然后我还简要的介绍了一下 HTTPS 和 HTTP2 这两个升级，这样呢，你可以更好的熟悉和理解新的特性。最后还是给大家留一个问题啊，你在工作中是否已经开始使用 HTTPS 协议和 HTTP2 协议了呢？你们用到了它的哪些特性？欢迎大家留言告诉我。